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何时开始你的笑点越来越高？为何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抑郁症却高发？怎样让自己更快乐？一杯冰淇淋令人享受，两杯却无法给你两倍的享受。过度制造快乐只让结局更无聊。送别岳父那天，四下愁云惨淡，忽然妻子大声唱起赞美诗，歌声好像天梯，众人流泪却是喜乐。快乐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似乎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话虽如此，今天许多人在追求快乐的时候却好像遇到了很大难处。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在泰德演讲中说，我曾经以为整个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快乐。每个人都说成功是通往快乐的路，所以我去寻找理想的工作、完美的男友、漂亮的房子。但他却发现快乐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越是追求快乐越是感到焦虑和漫无目的。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感受，他周围的朋友也有同感。之后他去研究心理学，希望得到什么使人开心这一问题的答案。结果令他惊讶，资料显示追求快乐会让人不快乐。真正使我惊讶的是这一点，全球自杀率不断攀升，最近在美国达到30年来的新高。虽然客观上生活水平提高了，却有更多人感到无助、沮丧和孤独，有一种空虚感侵蚀着人们。艾米丽的感受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里得到了印证。今年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全球幸福报告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综合分析了各国的快乐指数，结论是芬兰在收入、健康、社会福利、自由、信任和宽容度等方面排名均非常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中国屈居第86位。但实际上芬兰却是抑郁症高发区。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单极性抑郁障碍患者人数最高的是美国，第二位就是芬兰。有资料称，芬兰青少年中有10%患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其中有50%的人尚未得到医治。今年6月 ,BBC 一篇题为《芬兰人为何不认为自己最幸福快乐》的报道列出了一串理由。芬兰人生性悲观，情感内敛，他们经常饮酒，生活有些忧郁。芬兰的冬天非常寒冷，让人在心里饱受煎熬。在幸福报告中排名第9的瑞典，也有1/4的人口患有抑郁症或有抑郁症倾向。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快乐几乎总是和外在的人事物有关，当外在的东西被夺走，我们的快乐也就随之消失，外边的东西增加，我们的快乐就增加。但幸福指数和实际能体验到的幸福是两码事。联合国的幸福报告预设了人的幸福感和人均生产总值、健康期望寿命、生活品质、收入、社会支持等指标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路易斯说得很好，如果你想吃冰淇淋，一杯冰淇淋可以带给你享受，但两杯冰淇淋并 并不能带给你两倍的享受。幸亏如此，芬兰人的快乐程度并不是中国人的86倍，否则情何以堪。以色列著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著名的《人类简史》一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作者说，过去500年间，我们见证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带给我们超人类的力量，以及几乎可以说无限的能源。只不过，我们更快乐了吗？人类在过去5个世纪间积蓄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满足感？到现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还留在无风的月球上，而3万年前，也有个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雪维洞穴里，他们究竟谁比较快乐？换句话说，如果快乐真的和财富、舒适、社会制度以及寿命有必然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幸福感应该是3万年前祖先们的上万倍。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更令人惊悚的事实是，财富增加对一切欲求之物越来越唾手可得，不仅没有帮助我们增加幸福感，反而成为人越来越难以快乐的症结。有一次我挤地铁的时候，当时我已经站在车厢里面，门渐渐关上，门外是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他们所有人站在那儿一直笑，其中一个说了一个小笑话，大家笑得更开心了。我心里想，有什么可笑的呢？很快，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有什么可笑的呢？有什么可开心的呢？换句话说，对我来说，快乐需要比一个简单的小笑话更高的代价。2014年8月份，美国喜剧巨星罗宾·威廉姆斯因为抑郁症上吊自杀。一个为别人制造快乐的人，为什么最终郁郁而终？经过盘点，大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许多喜剧明星都有很深的抑郁，包括金凯瑞、憨豆先生和卓别林。一位相声演员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个段子再搞笑，说上100遍也成了一种折磨，可能因为我说相声的原因，我的笑点比较高。很多人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什么叫年味儿越来越淡呢？过去过年吃饺子，现在还是吃，而且品种更多，吃得更好。过去放鞭炮，现在还放，而且更漂亮更响。过去一家人聚在一起，现在还是。年味儿不是别的，其实是快乐。当你说年味儿淡了，不是说你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是你从中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少。曾经有很多愿望，以前可能只是等到过年才能满足，没有微信朋友圈，所以过年时亲朋好友促膝长谈才弥足珍贵。但如今一切都唾手可得，你的快乐自然被稀释了。我们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达到与以往相同程度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得到快乐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难了。而真正摧毁我们快乐的，不是那些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越来越难得到，而是越来越容易得到。快乐的杀手不是得不到，而是得到。有些明智之士把人类对快乐的追求与吸毒相提并论。侯世廷在《幸福真谛》一书中说，人一旦达到了快乐的感觉，即使再添加同样的刺激，也不会制造出更多的快乐。一个人肚子饿时，会觉得每一样食物都很美味，一旦吃饱就不想吃了。过度的性活动不但不会增加快乐，反而会减少快感。过度消费，无论是何种形式， 也绝不会增加快乐。过度制造快乐只会让结局更加烦闷无聊。这就是为什么吸毒者为了要维持先前快感的层次而不得不增加毒品的用量，从而给身心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在路易斯的《魔鬼家书》中，大鬼劝告徒弟，诱惑人类堕落的妙方就是使人对逐渐消失的快乐感再生出更多的渴求。这就是这个世界快乐的真相，它给你一个渴望，但当它满足你的渴望时，你的快乐也就消失了，除非它再给你一个更大的渴望，这样你的笑点就越来越高，你的快乐就越来越不容易得到。我自己常常有一种一定要买某件东西的感觉，我会坐在电脑跟前反复浏览一些网站，比较掂量犹豫到底买哪一种，哪一个更便宜又质量不错。对我来说，我是一定要买的，问题只是买哪一款而已。这时我最听不进去的一句话就是，你真的一定要买吗？其实你不需要的。这简直就是破坏了我的快乐。直到家里到处可见那些我曾经极其渴望非要不可但后来闲置一边的东西，它们摆在那里，无声见证我对快乐并不健康的追求方式。快乐的背后其实是爱，我们爱什么就会因为失去什么而忧愁，也就会为得到什么而喜乐。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被人恨而忧愁呢？因为我们更爱的是被人喜欢高看。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被排斥而忧愁呢？因为我们更爱的是被人接纳和认可。我儿子3岁的时候，觉得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一定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火车，如果没有的话，再豪华的地方对他来说都很无聊。随着他慢慢长大，肯定他喜欢的东西会变，同时他为之快乐的东西也在变。现在如果你把他最爱的小车拿走，他一定嚎啕大哭，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算你把他所有的车都扔了，他可能都没有发现。长大成熟的意思，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爱的对象越来越正确和健康。如果孩子20几岁的时候最爱的还是玩具火车的话，做父母的就该忧愁了。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快乐分类，一定有成熟的快乐和次等的快乐之分，甚至还有最终之乐。在圣经里，耶稣希望我们喜乐，但他绝不希望我们的喜乐停留在3岁小孩的水平上。但这世间所能给予的快乐，其实大体都维持在3岁小孩的水平上。在本质上，我们在地球上的获得快乐的途径都和小孩子的玩具区别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要得到不可被夺去的快乐，我们需要比成年人的玩具更超越的东西。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意思是那种不能被夺去的喜乐来自于耶稣自己。对于一个爱耶稣的人，什么能夺走他的喜乐呢？如果我们爱的是钱，夺走钱就夺走了喜乐。如果我们爱的是健康，夺走健康就夺走了喜乐。如果我们爱的是恋人，夺走爱情就夺走喜乐。但如果你人生的至宝是耶稣，谁能夺走你的喜乐呢？耶稣一旦复活，就永远不再死亡，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此门徒的喜乐绝不可能被夺去。有两件事让我对这种喜乐深有体会。我的爷爷是一个基督徒，我小时候常跟他去教会聚会，现在他已经老家偏瘫在床。过年的时候我回老家，刚落脚就对妈妈说，一年没见了，我想去看看爷爷。妈妈说，去吧，你爷爷偏瘫了，也认不得人了， 连你爸爸都不认识了，看看他还认不认得你。我和妻子儿子一起到了爷爷那里，我们站在他床前，一年来他更老了，也更瘦了。我握着爷爷的手说，爷爷，孙子来看你了，这是你孙媳妇。爷爷眼神有点疑惑，哦，你是谁啊？俺想不起来了，脑子不中用了。我是你孙子啊。眼泪含在眼眶里，我指着妻子和儿子说，这是你孙媳妇，这是你重孙子。爷爷完全把我忘了，只是嘴里嘟囔着，哦，真好真好。最后我问他，爷爷，你不认识我不要紧，你还记得耶稣不？一瞬间，爷爷刚才眼神中的疑惑消失了，忽然他有了神采，我的话好像让他想起一位老朋友一样，他笃定地说，耶稣哪能忘，那哪能忘。我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内心和爷爷一样充满喜乐。当疾病和衰老将爷爷的一切记忆夺去，那残留的关于耶稣的记忆竟然能让他在病床上神采奕奕，这种能力不可思议。另一件事发生在我妻子家里，几年前岳父的白血病复发，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和我们一起住在天津。但现在回忆起来，那种一个人面对死亡时通常会有的恐惧、不安与焦虑，在我岳父身上几乎没有半点痕迹。我记忆中的岳父，除了开心地逗弄他的外孙，似乎就没有别的了。岳父离世前几天，半夜，岳母把我叫到他们房间，说岳父有话对我说。困倦疲乏的我，当时没有想到，那就是他最后的遗言，也是他最后的清醒时刻。他平静地一件件安排着自己的后事，反复说道，自己将要回到天家，遗体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到海里，不要对他有什么纪念。听他的口气，好像即将面对死亡的不是他自己。尽管拖着病痛的身体，他的思绪早已先于自己的灵魂进入天堂。几天后，岳父去世了，我能感受到妻子的伤心，以及遗体在火葬场火化时他的不舍与留恋。遗体告别之后，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走出吊唁厅，火葬场呼天抢地的声音不绝于耳，所有人都情绪低沉。忽然，妻子大声唱起赞美诗来，在那个阴云笼罩、哭声惨淡的地方，妻子的歌声好像一架天梯，让我们瞬间超越了失去亲人的忧伤。我们边流泪边赞美，泪水不再是因为伤心，却是因为喜乐，因为我们深知岳父已经被深深爱着他的上帝接到更美的地方。死亡夺不走岳父的喜乐，同样也夺不走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深深爱我们的主，而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Det finns en sång som säger att som värmen när det blåser kallt som lockar dig att gråta eller jubla den har någonting som griper tag och leder dig från natt till dag och plötsligt förena det oss i det bitterljuva de fula. Den båda oss i månens sken, så skälvande men ändå ren. Ett spröket men ett vackert halleluja. Hallel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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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 Halleluja, halleluja.